关于这个50%的这个标准，这部分问题，一种是这个有独立新风的风机盘管系统，这种就是我们这个上堂课说过，这个传统的风机盘管系统是把新风接到风机盘管的屁股上，对吧？然后这个混合之后，再这个送到室内。那现在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两者对这个冷冻水的这温度要求是不一样的，是完全把它这个脱开。就是这个独立新风的温度取得很低，这是用42度，42度这个折算过来的话就是5度的样子。但是如果是这个干这个盘管这部分，我们不需要这么冷这个温度。还有这个可能你会意识到这个热水这个温度也超过我们这个传统上说的一些这个热水温度，因为如果是混在一起的话，你这个热水。送到末端去处理，那你可能不可能超过100度这个热水，但是如果你集中在机房处理的话，可以超过这个这个用比较高的这个温度。这100度是华氏啊，对不起。还有一种是这个有独立新风的先进辐射系统，这种呢现在叫有的叫毛细系统，有的叫冷吊顶，有的叫这个冷地板，它这个思路也是一样的。比起这个辐射系统，比起这个比如说传统的风机盘管系统，我们节省是节省在哪里？如果是比如说冷吊顶，那我们节省的是什么？对，节省了风机盘管的风机。如果是这个毛细管系统，我们还能够节省这个水泵，因为它是靠自然的温差进行这个水的循环。这是这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思路。好吧，这部分跳过去。然后这个标准里头呢，给出一些非常具体的推荐表格，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个现在我们的供电标准，或者哪怕供电这个现在的 ASHRAE 90.1这些标准都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做，它就根据每个气候分区下头的每一类建筑，比如说这是 small to medium 这个 office building，这个从中到小型到中型建筑。它具体给出来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指标，包括这个，这个保暖做到多厚，以及这个具体的这个 how to，最后这一列，就是在技术规程上到底如何实现，这个标准都很列得很仔细。我这技术内容不多，我就跳过去。这后面是它的标准还给出一个实例，就是对于中小型建筑的，这个可能对你们做那个 project 也有点帮助。就是它如何在这么小的一个面积里头来这个实现？除了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个空调采暖系统要做得更加有效率，比如说这个很小的一个细节，这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要用这个玻璃，两侧这边用玻璃来保证这个透光，而且这个朝向也是按照这个跟这个外墙的这个朝向是平行的。就是一些小的细节，它都做得比较好，我这部分就跳过去，不多讲。这个还是回到刚才，我们以前说过，就是这个建筑节能其实是一个挺精细的一个活儿，不是简单的这个冷水机组这个提高效率，而且是建筑物理上是这个大头，从这个根源上解决这个能耗，比这个采暖更加重要，还有可能未来我们能看到这个行业这个导向，就是从这个沼泽到自愿性标准到强制性标准，这个渐渐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关于这个 shading 和这个 daylighting control 这个日光照明这块儿，那么肯定涉及到一些光的一些基础的东西，我来稍微讲一下。这些大概你知道这些差不多就够用了，再复杂的也不太需要。第一个大家可能知道的。这个 lighting power density，对吧？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功率密度，照明的功率密度。这个我写的这个 not important，就是对于做照明的来说其实不重要。对于我们暖通工程师来说，我们很关注这一点，因为它给带来多少热量，对吧？这个的数值决定带多少热量。但是在算光的时候，大家跟这个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因为受影响到这个因素实在太多了。受光的时候，大家可能听说过 lux，对吧？比如说 lux，如果是在办公场所，这个 lux 应该是带多少？ 有没有人知道？哎，对，差不多这个数字，大概300到500的样子。对，经常用这个词，但这个 lux 是从哪里来的？你要了解这部分才能够彻底明白这一点。lux 其实是公式的最底下，是这个 lumen per square meter， 就是每平方米有多少 lumen。这个 lumen 我还真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什么，你们有谁知道？流米。OK， 就是这个 lumen 是代表的这个可见光的强度，不是强度，是这个能量单位，然后功率单位，然后再除以这个面积，是变成一个强度。那么这个可见光这个功率单位，这个 lumen 是从哪里来的？这本质上是一个英制单位，只是后来把它改成了这个每平方米。因为 lumen 最开始这个是从这个 foot candle 来的。这个 foot candle 可以很好理解， candle 是蜡烛， foot candle 就是一根蜡烛放在一尺以外，这个照度是多少，所以广德叫 foot candle。 这是最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这个电灯，所以是从这里来的。然后从这个 foot candle 其实是反算出来这个 lumen， 就是一根蜡烛在一尺以外，然后一个平方英尺的面积上，它接受到的所有的可见光的这个功率的总量，就变成了 lumen。所以是从 foot candle 反过来的。这个值如果你能记住，你就记住。这个如果是晴天的话，是10000个这个 foot candle， 晴天这个太阳相当于10000个蜡烛。这也其实也还好记。这阴天的时候相当于1000个蜡烛，这个在天上，在一尺远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以前这个古人经常是一根蜡烛在底下可以看书了，所以你知道这个阴天的时候大概是那个蜡烛的一根蜡烛的1000倍这个亮度。但是我们的眼睛其实很厉害，对吧？这个1000度这个亮度下头我们可以看书，这个1000度这个以下的亮度我们也可以看书。当然10000度不行，这个晴天的时候大家在日光下的看书眼睛会受不了，但这个阴天是可以做到的。大概这些这个功率和他们的单位来源你大概知道。那么这个 lumen 怎么再变成我们更熟悉的，比如说功率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是瓦，这个是有一套公式来算这个，不过这个道理呢也很简单。这个 lumen 相当于一个 candela， 这个 candela 是这个 luminous intensity， 它是把它计算在这个 frequency 是520×10^12这个 hertz， 就这块是这个可见光比较这个突出的地方，所以一个 candela 相当于，这个写的大一点。相当于这个，683/1这个瓦。如果你这个光全部是可见光的话啊，而且都是在这个波长上的话，就相当于这么多瓦。那么上面是这个一个 candela 这个 per 这个 sphere 这个 sphere 这个 angle 大概是，如果是整个半球的话是4π。这个你们可能就是空间角，比如说一根蜡烛放在这里，那它发出来所有的光是整个是个4π的一个空间角，对吧？那么把那个 lumen 就是等于说一个 candela 除以整个4π的空间角，你得到的一个结论。大概这个原始的定义就是这么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lighting efficiency。我们经常给一个很粗糙的一个词，比如说这个，就是有多少 lumen 在每瓦里头到底发出这个多少 lumen，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 lighting efficiency， 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眼睛真实看到的，这是这个发出来的能量单位。 但是这个过程中它受很多这个因素的影响。如果最简单的我们这个白炽灯所谓的，先是受这个 power 进来，对吧？这是电进来，电经过这个整流器，然后整流器过来是这个光源，比如说我们这个荧光管。就这三级一定有很多 lost，对吧？这边有个 ballast efficiency，这有个 lost。那么这边还有一个 fixture loss，就是灯具的损失。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灯具它有一些格，那为保证这个光更加均匀一点，人的眼睛更舒服一点，所以这里有一个 fixture loss。fixture loss 之后有个 distribution efficiency，因为比如说我桌子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接受到了，你们头顶上这个荧光灯的这个光，因为我能看见它，我能看见这个光肯定会到这里，但是这个 efficiency 并不是一，就是这个散布开来的，这个叫 CU，然后后面跟这个 room 的这个 size 和这个 shape 也是有关的，如果房子，这个比如说同样的房子。越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这盏灯离桌面的距离是1.5米，这个不变，但是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净高变高了，你桌面上这个亮度会不会受到影响？是变大还是变小？为什么会变小？如果就是这样的灯具，这个的绝对高度跟你桌面这高度一直是比如说1.5米，但是这个上面这个硬屋顶我抬上去了。变成3米高，那你桌子上的照度会不会有变化？会有变化，会变低。为什么呢？因为即使照到你桌子上这部分这个光，有一部分还是这个到地上，地上反射到屋顶上，屋顶上再下来。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照到墙上，那墙也是慢反射，这个墙再到屋顶，屋顶再下来。所以这个。受房间的这个高度和这个 shape 都会有影响。如果我们这个房子进深是这么大的，同样这些灯什么都没有变，我们的进深这个墙往两边推1倍远，那你这个照度也会降低，因为从墙上做的这个慢反射的这个光会变小。当然跟这个是有关的啊，这个跟这个的绝对高度更是相关的，就是这个是1.5米到桌面还是不是到1.5米桌面。还有就是跟这个 surface 的这个反射率也是有关的，因为如果我们上次说过，浅色的地板和黑色的地板，最终对你桌子上的照度是会有影响的。那么浅色的墙还是这个黑色的墙，或甚至窗帘的颜色，最终都会对你桌子的照度会有影响。啊，最终呢才会变成 lux，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值。这部分其实你们了解概念就好。我这个上学期还要求他们来算一下这个 CU，这样有充分的这个认识。但是我看好像同学们算的这个呲牙咧嘴的，所以这学期就算了，不折磨你们了啊。这个 lux 有些值很容易记住，这个如果你对这个 lux 刚才说到这个300到500记不住的话，有没有人知道一个 lux 是最典型的一个 lux 是什么情况？一个 lux 是什么情况？这个很容易记住，一个 lux 就是这个满月的时候，这个夜晚外面的照度就是一个 lux，在这儿。当然一个 lux 这个月光再强，你看书还是有困难的，所以一个 lux 是看不了，这个比较容易记住。前面是这个列出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纯粹这个晚上，这个星空满布的时候，这个叫这个仰望星空的时候，是这个是史德夫是负这个数次方，这个其实非常暗的，当然这个说明我们的眼睛的能力非常好，史德夫数次方也可以看，然后到这个最底下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这个 direct sunlight。这是 full daily light，大概是1万，最容易记住。 但是如果是这个直射这个阳光，大概是这个又再跳一个数量级的样子，对吧？还有这个我们办公室跟这个 sunrise 和 sunset， 就是这个太阳早上起来的时候和这个黄昏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办公室的照度是差不多的。当然我们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出很好的办法充分利用这部分阳光。别人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水平射进来的西向或者东向这个光怎么样能够均匀的分布到这个桌子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其实是挺失败的，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值也许你要记住也能记住，就是这个比较暗的这个 overcast day， 就是非常阴的阴天的时候，大概是100的样子。所以这个关于计算，你其实我们能够做到这步就可以，但是要了解这个的变化，就是不单是跟灯具、跟房间也是有关的。这个照度从 power 一直到 lux， 这个中间有这么多这个环节。这个我们在这个遮阳和日光照明这块就到此为止。这是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日光照明和建筑立面到底应该怎么样结合，以及怎么样计算，会有一些这个成功的一些案例。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我前面也说过，总体上玻璃建筑师非常喜欢他们，这个我们非常痛恨他们，在传统上而言，但最后打仗的结果，这个以前是我们赢的，以前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规范非常严格的限制，这个窗墙比，我们是赢的，但是现在这个建筑师胆子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这个打不过他们，所以你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房子。比如这个房子在嘉定的，就是我上次说的，这个德国人造的，拿这个非常高的这个透光率的这个楼翼的镀膜玻璃用的，实际上夏季的能耗非常高。包括这些全玻璃的房子，你可以到处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以前做过一个研究，在研究各个年代这个不同的房子建筑的能耗到底是怎么样的，最后发现各个建筑这个能耗跟年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20年代建的房子，跟我们现在80年代90年代建的房子能耗是差不多的，这是我们应该觉得羞愧的地方。但是觉得更应该羞愧的地方是，20年代最糟糕的房子，比我们这个80年代90年代盖的最糟糕的房子还要稍微好一点。这个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玻璃，就是这个建筑师对玻璃的使用现在变得这个有点失控。你只要看一下外面这个，如果是全玻璃的房子，这个能耗都是非常高的。所以，那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节能建筑，就是造的像碉堡一样的，窗户弄得非常小，像炮楼一样的。那建筑师当然很痛恨这些房子了。那么，我们只好采用这个行政手段，这个告诉他们，对不起，你必须得建成这样子的，限制他们这个窗墙比。这个也是重复这个前面我说过的，就窗户是最重要的。窗户在 building envelope 来说是短板，它的重要性超过其他这个一切的这个因素。无论是在寒冷的地区还是这个热的地区，寒冷地区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热损失是通过窗户丢掉的，那么在炎热的地区呢， cooling load 也是通过这个窗户进来的，所以窗户是最重要的。还有窗户会影响到这个自然采光，影响到这个照明的这个能耗。我这部分跳过去，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例子，就是横坐标是各个不同的年代这个建的房子，比如说从70年代、80年代各个年代，那边有50年代的房子，这是各个年代最糟糕的房子。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最糟糕的房子越来越糟糕。这是对窗户的一些误区，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你经常跟建筑师吵架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些武器，比如说大家知道，传统上来说窗户是越小越好，对吧？我们要严格控制这个窗墙比，但事实上也不是，跟窗户的质量有关，跟这个遮阳做的这个精细也是有关的，并不是越小越好。还有大家传统上知道东向跟西向，觉得窗户是一样的，南北是不一样，东向是西向一样。那么现在这个观念需要，你要打开这个建筑师教科书，他们还讲这个东向西向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 还有传统的这个做法是北向的窗户做的比较小，南向窗户做的比较大，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北向窗户跟南向窗户如果算全热的话，大家觉得有区别吗？就撇开这个热辐射部分，就是冬季来说，北向跟南向这个热损失是一样的，因为室外的空气的干球温度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北向的窗户有什么好处呢？北向的窗户都是散射的光、漫射的光，就直射的光比较少，所以它的 light quality 这个光的质量是最好的。所以你要充分利用这个北向的窗户，北向窗户不要做太小。还有我们传统上控制这个 size，就是尺寸，只控制窗户的尺寸，实际上不是这样。窗户这个尺寸重要，但是窗户的高度也很重要。就是同样一块窗户，如果是落地的，比如说我们这扇窗户，假设我们现在只允许这个窗户建到一半这么大，我们中间画一条线，那这个窗户是放在屋檐，从屋檐往下走一半的高度好呢，还是落地从地下走到一半的高度好？得放上面高度好，就是这个 height 是有影响，但是规范里头现在还都是这个窗墙比。还有窗户是 fixed，是死的，这点也是在变化。当然这个跟我们行业习惯有关，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遮阳各方面很重要，但是这个遮阳，特别是内遮阳，传统都是这个 interior design，就是内装设计的事。跟我们暖通空调跟建筑师都没有关系。那么内装呢，设计的时候往往更注重颜色、这个款式，其实这个对我们的那个能耗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被放弃掉。那这是这 UTRC 指出的一个未来的真正的这个低能耗建筑的未来的前景。你看到这些房子做得很通透，因为玻璃的质量提高了，就同样用玻璃，但是玻璃可以做到保温性能一样可以做得很好。玻璃做得很通透，这样可以充分解决日光照明，也可以解决通风的问题，这是这个 conceptual 的这个未来建筑。这部分我前面可能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你要了解窗户，了解遮阳，你要了解这个传热这个机理。这传热有这么大的几块，一个是太阳直射，这部分很容易理解，还有对流以及热传导，沿着这个玻璃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容易被忽视的一部分是 leakage，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这个透风，透风，还有就是长波辐射。有谁知道什么是长波辐射？就是室内的热表面和室外的热表面进行的这个交换。比如说边上有一栋房子或者有个停车场，它被晒得很热，那么它的这个长波辐射夏天也会到你的这个室内来，冬天这个室内的温度比较高。我们这个人体家具，这个辐射都会出去。这是遮阳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这个东西。这是这个遮阳的形式，水平遮阳，还有竖向遮阳的一些演化过程，还有如何计算这个最佳的这个角度和这个高度，做到它是最合理的。对于这个水平遮阳。就是上面这个挑檐水平遮阳和这个竖向遮阳，这些这个公式已经这个相当这个成熟了。它总的来说跟这个太阳的方位角和窗户的方位角这个有关系。作为这个最响的遮阳啊，水平遮阳当然跟这个太阳的高度角有关系。这个是你看如果是你可以做一个长的水平的挑檐遮阳，但是你可以把挑檐截成三段。均匀的放在这个里头，它起到的遮阳效果是一样的，对吧？但是你可以把它切得更小，就变成这样，就变成百叶了。